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葛培里牧师曾说，近年来除了论异端之外，被人讨论的最多也是最为人著书研究的题目，恐怕要首推圣灵了。我想这主要与灵恩派运动的发展有关。如今灵恩派已俨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之外的第三势力。近年来的灵恩运动源于五旬节派，他们十分强调圣灵，此运动已深深地感染到基督教各教会，甚至进到天主教。我们可能觉得这个题目太大，而知道的太有限，然而神在圣经中早已写明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有关圣灵的事。事实上，世界各地千百万的信徒都在探寻这些问题，他们都该得到合乎圣经的答复。比如，什么是灵洗？灵洗几时发生？现在还有说方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吗？真有所谓第二次蒙恩的经验吗？在研究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圣灵是谁？今天凌云要与您分享的信息是来自美国若歌教会2021年夏季基要真理的主日学课程。圣灵被称为神的灵，哥林多前书12章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圣灵被称为主的灵。路加福音第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圣灵被称为他儿子的灵。加拉太书4章6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圣灵被称为耶稣的灵。使徒行传16章7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约翰福音15章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圣灵被称为圣善的灵。罗马书第一章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圣灵被称为永远的灵。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圣灵的位格。圣灵是有位格的。什么是位格呢？当我们说神是有位格的神，乃是指神有智慧、情感和意志。圣父、圣子、圣灵分别都有智慧、情感和意志，所以他们每一位都有位格。圣灵是有智慧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到十三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圣灵若没有智慧，怎么能参透万事又指教人呢？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若没有智慧，怎么能帮助我们？怎么能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呢？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如果圣灵没有智慧，他怎么能知道真理？他怎么能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呢？他知道真理是因为他是智慧的，是有知识的，是全知的，是无所不知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渴望成为我们的老师和引导者。圣灵是有情感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到三十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为什么会担忧呢？当我们体贴肉体犯罪偏行己路的时候， 圣灵就会担忧。如果圣灵没有情感，他如何担忧呢？保罗在此嘱咐以弗所的信徒，不要叫圣灵担忧。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四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圣灵若没有情感和位格，怎么能叫欺哄圣灵呢？圣灵是有意志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将属灵的恩赐按照自己的心意分配给个人，他若没有意志，怎么会有自己的心意呢？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圣灵若没有意志，怎么去禁止保罗在亚细亚传道，并将保罗引到欧洲宣教？圣灵的智慧、情感与意志，让我们清楚看到圣灵的位格。圣灵的位格还体现在以下这些事上，他会说话。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他能代祷，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他能做见证。约翰福音15章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他能引导，罗马书8章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他会发令，使徒行传16章6到7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能教导，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会差派，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他会担忧，以弗所书4章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从以上的圣经经文的信息中，我们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有思想，有情感，也有意志。圣灵不只是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安慰，他更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并且这位神就住在信徒的里面，住在信徒的生命中。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圣灵的神性属性。第一，圣灵是无所不知的。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哥林多前书2章10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二，圣灵是无所不知的。诗篇139篇7到10节，大卫对神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约翰福音14章17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能同一时间住在亿万基督徒的生命中，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三，圣灵是无所不能的。创世纪1章1到2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约伯记33章4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 得生。诗篇104篇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路加福音第一章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约翰福音三章五到七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以上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圣灵能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圣灵能使童女玛利亚怀孕生下耶稣，圣灵能使人重生，圣灵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能感动人说出预言，说出神的话。由此可见，圣灵真是无所不能的神。
圣灵如风，无所不在，温暖伤痛的心灵。圣灵如火焰，将在我身上洗净一切的不义。圣灵如水流进我心，满足饥渴的灵。圣灵如鸽子温柔的声音，顺服和爱的扬威。你是寻回师，改变我生命，为罪我责备自己。你是保回师，你来引导我，带领我进入耶稣里。
听过了沙伦音乐工作室的圣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灵城箴言。
心灵之旅，真理之言，让灵城箴言陪伴您走进与神同行的每一天。
欢迎您再次走进灵城箴言，我是林真儿。正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问安，非常的开心能够每一天伴您同行，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一同来长进，一同来学习。特别的感恩是在留言区看到了许多弟兄姐妹的留言、带到分享和鼓励，正儿也会为您在留言区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来带到。感谢主，借着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在主里相遇，在圣灵里面一起同工，一起同行。好，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默想约书亚记的第七章22到26节的内容。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关于代价的问题。我们一起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安静我们的心，聆听他的话语。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雅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的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内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 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一提到代价，我们的自然反应就是要慎重考量。所以在我们初初听到福音的时候，实在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就可以白白拥有的白白的救恩。而信主之后，也常常因为没有付上什么代价而就轻看了这份救恩。许多基督徒的随便和无所谓，在别的宗教信徒眼中是出了名的，缺少敬畏之心也是现今许多基督徒的一个通病。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对白白这两个字的理解出了问题。天天耳听面密也不为过的一件事，就是你我白白领受的恩典是他付上极重的代价换来的，而信从他的真道需要走上这条他曾经走过的道路。跟随的权利是他白白的恩典，跟从的代价则是我全权的自弃。不允许任何一件让阻拦我们进入他圣洁国度的因素存留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圣需要付出舍弃自我的代价。今天，当一个微小的意念让我们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时候，也是他赐给我们进入他圣洁的机会。该如何选择呢？求主帮助我们去选择上好的福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雅干一样，因为贪恋这个世界而轻看你的救赎、恩典与怜悯。帮助我们付上代价来跟随你。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之名，阿们。
爱上帝是因他先爱我，主为我死，我为主而活。十字架上主流血为我，为要洗去我一切罪恶。
今天的灵城箴言，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